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啊，今天下午呢，我要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乘胜追击的人生。乘胜追击的人生，我会从这个四世纪第八章第一到第二十一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是的，我们在这个整个人生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乘胜追击。我们不能够慢条斯理的，当我们慢条斯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机会。当我们被东西拦阻的时候，我们就失去追击敌人的机会了。那这个就是基甸他的生命，当他透过的他的另外300个人一起的把他的这些米甸的这些敌人呢，把他们赶散的时候呢，他没有因此呢就停下来，他乃是快马加鞭啊，继续的追赶。那这就是在第八章所要告诉我们他怎么样的追赶他们。那在追赶他当中呢，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会遇到一些拦阻，但是他知道他必须要乘胜追击，那么才能够把敌人呢杀灭。那么我们就要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能够过一个乘胜追击的人生。第一点，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当他要追赶这些米甸人说呢，以法莲，你看第一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哇，他真要看到这敌人在逃跑，他真要去把他们潜伏，要把他们杀灭的时候，就忽然之间呢，就有这个支派，这以法莲人说，哎，你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去跟你打仗呢？为什么？哇，而且呢，无端端呢，就跟他大大的吵闹。其实基甸呢，他有招这个以法莲去跟他打仗，但是呢，不是在开始，是在后来的这个阶段。如果你看这个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你看呢、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你看是不是他有招他们，只不过不是在开始的阶段。然后我们当然要体会基甸的这个情况啊，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神的工作，神召这个基甸啊，基甸就按照神的带领，他就先召那些在附近他所知道、他所认识、常常在一起、常常有交往的这一些支派。那这个记载在第六章三十五节，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继续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那这些都是他的附近的这些支派，那这是神在他心中所感动的，他就这样的做，因为不是这个不是他的工作，所以呢，他暂时没有把以法莲支派呢放在被招的人的这个当中。那其实坦白说，如果以法莲会做人的话，他应该自己主动啊，对不对？他应该自己主动啊。记得在这个底波拉跟那个巴拉那个战役，那个以法莲呢还是主动，但是这次他没有主动。那幸好基甸没有招他，如果是基甸招这个以法莲的话，你记得吗？他们招了这么多人，神就说啊，我不要这么多人，那些惧怕、那些胆怯的回去吧。后来最后只剩下多少？300个人了，3万多个人呢、后来只剩下多少？只剩下300多个人。那这如果是以法莲在当中呢，我看以法莲很多人也是什么，也是怕，也是会什么，也是会离开。所以呢，对于这个以法莲呢，是一个献丑的一个场面来的。所以呢，以法莲呢，他们这样的这个无端端的这样的这个取闹啊，我们就讲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大胆？为什么你没有招我们去啊？为什么你没有招我们？你不要忘记啊，以法莲呢跟这个马拿西啊 是兄弟呢，而基甸是从哪一个支派呢？马拿西啊，马拿西，以法莲呢跟马拿西呢以前呢什么是兄弟来的，但是呢在这个两个兄弟之间呢，马拿西是大哥，以法莲是弟弟，但是在雅各的祝福当中呢，雅各把祝福比较多的祝福呢归在哪里？归在以法莲的身上，而比较少的祝福归在马拿西，记得吗？当他祝福的时候呢，本来这个约瑟要叫这个雅各把这个右手放在马拿西的身上头上，然后把左手放在这个以法莲的身上，但是呢雅各呢他自己知道神感动他，他就把他手交叉，把他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把左手放在这个马拿西的身上，右手表示有力的，比左手有力的，所以呢祝福呢就赐给那个更大的祝福呢就给了这个以法莲，所以以法莲呢很自大的，我在你们当中，在我这个人，我兄弟我比你大，我比你大，那这样子这种自大的这种表现呢，他也接着下来呢也表现在分国的时候，分成两国了，北国叫做以色列国，同时间呢有时候叫做以法莲，你知道吗？以法莲就是他这个北国的那个代表支派的名称，所以呢他是很自大的，很高傲的，我比你大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基甸呢他就觉得很难为，是啊，其实你是比我大的，你比我有多蒙祝福，但是呢感谢神呢、啊、这个基甸呢他很有智慧，他很谦卑的回答，在第二节那边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啊，你看我怎么能够比得你？那以法莲摄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这个葡萄吗？亚比以谢就是指这个基甸的这一株啊啊！你看以法莲虽然是剩下的，就是说他没有开始没有被招，后来呢才被招，他就可以摄，但是摄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三节就说，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以伯交在你们手中啊，他们后来才被招，但是呢他们却有这样的荣耀呢，能够遣获那两个王啊，就是那个谁，那个俄利跟西以伯，这是记载在第七章第25节，然后呢把他们宰了，那这是神给他们的荣耀，所以你看你们所做的比我什么？比我更大，你看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好呢，大呢啊，这个荣耀你比我更加荣耀，是的，基甸很谦卑很柔和的回答，因为他要乘胜追击，他不要让这件事情呢来影响，这个是就是我们想到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乘胜追击的人生当中呢，我们要细事宁人啊，细事宁人，这件事情呢可大可小了，正要追赶的时候，就突然之间从旁边就有这一组人以法莲人来这样子的骚扰，这样子的拦阻他。如果你以后接下来你会看这十二章，这个以法莲人呢、啊、他也一样的跟这个耶夫他争吵，也说你为什么没有叫我们去跟那个亚扪人打？接着下来耶夫他呢，他就以很强硬的这个手段呢、啊，或者这个语调呢，来跟回答他，以致呢造成了内战，后来呢死了整42,000的这个以法莲人。但是在这一次不，基甸呢很有智慧的，他宁可把这事情呢把它平息掉。不要为这事情了，这你其实你所做的，你其实很有荣耀的啊，虽然我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招你，但是呢你所做的比我更伟大。哇，他们听了，是哦，我们做的东西，我们抓了两个王，我们哇比你伟大，这样子的事情就好了。是的，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你要追击敌人的话，你一定要学习 学习知道怎么样的能够与人相处，特别在你谈话方面，在箴言十五章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啊，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是的，你讲话，你温温柔柔的讲话，你满带笑容的讲话，那个人呢要生气啊，那气啊慢慢就被你的这个笑容，被你的柔和的这个语调呢给降掉了。No, 怒气。如果你讲话噼里啪啦，好像打架这样子，很凶的，那你就会触怒到对方，那到最后呢，双方呢都闹得眼红耳赤，不欢而散。有什么好？在事工方面也受到拦阻。那我们学习回答柔和啊，回答柔和，这样子呢才能够息事宁人。那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不要以恶报恶，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呢，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是的，世上人呢是什么？以恶报恶。你跟我做初一，我就跟你做十五，对，你打我一拳，我就打回你一拳，这是一般上世人的做法。但是圣经却跟我们讲，不要以恶报恶，这是很特别的。好，我们总要啊，以德报怨，以德报怨。众人以为美的事，人家众人一般人所看为好的事情，你就要去做。若能够的话，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是的，能够的话，总要跟每一个人啊和好。好像一般人所说的，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来得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够多一个朋友，你就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你就跟他有更好的这个交往，你的生活呢就过得更加合乎圣经的教导，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呢不随随便便的跟人家树立敌意，没有的。就神一直教导我们要以爱来爱，以神的爱去爱，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息事宁人，这样子你就有那种的精力能够去做你应该做的。你应该追赶敌人，你就可以追赶敌人。那我说追赶敌人，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因为我们有很多方面我们要做的啊，我们要办这个东西，我们要注意这方面，我们要预备一些东西。你哪里来这么多精力呢？如果你被这些东西缠着，所以我们宁可什么息事宁人，好，更好的，以这更好的来跟随，来侍奉他。第二点呢，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心啊。你们来看这个第四章、第八章第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人啊，到约旦河渡和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哇，这一句话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说他们追啊，你看啊，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这地图呢在这边了啊，本来这个基甸呢，他们是在这个哈利圈，敌人呢是在这边，他们把他们打败之后呢，这个基甸呢就赶他们至少赶到来到这个苏格。如果你按这个比例的话，这么长呢是20公里，所以这边大概20公里、40公里、60到70公里啊，他们走了跑了怎样，大概至少六七十公里啊。你想累不累？累不累啊？你想以前的人，哎呀，跑是没问题，不了，他们也是，他们不单单跑，而且他一边跑一边杀一边作战的。 你知道吗？而且呢，不要忘记，敌人呢，他们是乘着什么骆驼了？基甸呢，他们跟那300人那种跑，你要跟那骆驼跑吗？啊，骆驼跑得比你快，所以呢，这时候呢，他们是很疲劳了，很疲劳。但是圣经说，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这是我们在这个乘胜追击的方面呢，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精神啊。坚持不是不懈，就是坚持下去，不松懈。哦，你不要忘记说，哦，已经走了这么远，我就可以放下了，我就可以不用做了。没有了，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人生啊，是好像一个马拉松啊，跑马拉松的这个赛程呢、啊。我们一直在跑，当然我们不能够像一个跑100米这样冲刺冲过去，没有了。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跑，我们都跑，我们都跑。当然有时候我们跑的时候我们会累啊，不是说累了我就不要来敬拜，累了我就不要侍奉，累了我什么都不要，我神什么都不要，不了。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虽然疲乏，还是要追赶，还是要继续下去的。那你怎么样能够这样继续下去呢？你累了怎么办？圣经给我们答案，在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第29到30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是的，神会给我们力量，你疲乏他会给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啊，有时候我们以为哇，少年人一定是很强壮的，他们不会累的。但很多时候你发现到，通常累的是谁啊？都是那些年轻人，因为他们不懂什么样能够好好的节省自己的这个力量，一直随便毫无约束的这个消耗自己的力量。但是年老的人呢，比较有智慧，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休息。但是答案在这边，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是什么意思？等候耶和华。什么叫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就等候神。什么叫等候神？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你安静在他面前，你思想他的话语，你思想他，你与他亲近，你的心完完全全的把世上的一切的重担卸下，你来面对这位神，朝见这位神，你就能够得着新的力量了。这使我们能够继续的向前走，这使我们再一次能够充电。所以在世界上有很多叫人放松的一个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最有效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它的充电的是心里面的，心灵里面的充电，不是外在。休息睡觉是好，每个人睡觉都可以，但是你睡觉之后还是不能够从心里面呢得力。但是这边说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力，而且又从心里面内心里面能够得到力量。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方法，你来到神面前，你就能够好好的得着力量，而且要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这条马拉松的道路，你必须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的，我们走这条道路，当你没有一个对象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丧志，好，你就会丧志，很容易的丧志。但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望着他，你就能够重新得力。他什么？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他知道，主耶稣知道，他要经过十字架的痛苦，他就能够得到荣耀，所以他就忍受。照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很 很疲劳的时候，我们不寸步难移的时候，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他怎么样忍受一切的苦难。你也会学习，你也会重新得力，你也祈求他帮助你，因为他是那位把信心赐给你，他也继续的维持了这个信心，让这个信心继续的能够存留着，也是让你能够抵达到终点。感谢主，你要仰望主耶稣，仰望主耶稣，不要仰望别的方法，仰望别的方法有时候会让你什么？会让你失望的。但是仰望主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得着那种力量，你就能够得着那种新的能力。这是乘胜追击人生的第二点，我们不可以放弃，一定要坚持。这条基督徒的道路呢，是没有半途而废，没有半途而废，你走就是走下去的，不是你能够走得完，而是主会帮助你，主会引领你，每一个他都会引领你，所以你放心的走，但是你要依靠他，从他那里得着力量。第三点，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当基甸跟他的300个跟随的人呢，他们已经疲乏。你看第五节，基甸对数个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的两个王西巴和这个撒母纳啊，这个另外两个王啊，所以总共有4个王，这前两个王已经被逮了，被杀了，接着有两个。当这个基甸这样的问的时候呢，按理说这些数个人呢，他看到自己的以色列同胞，他们为着国家，为着神的缘故来追赶这些敌人，他们应该是有那种的这个怜悯，有这个同情的心，应该提供他们什么？他们食物啊。但是呢，却万万料不到，你看数个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撒母纳已经在你手里，你是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哎，他们在你的手里了吗？没有啊，你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花这一笔钱？为什么要花这种食物给你的这些军兵吃？不是白吃了吗？这表示说，这些人啊，这些数个的人呢，他们藐视神，藐视神。神透过这个基甸，神兴起基甸来剿灭这些敌人，但是这些数个人，他们却完完全全不相信神这样的作为，他们也不相信神会把这个米甸人呢完完全全的交托，因此他们会讥诮说：“你怎么可能？你300个人要追这个，还有多少？15000人呢？你怎么能够战胜？”他们真的是轻看，轻看，很要不得。当你被轻看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样呢？你一定是很愤怒的，对不对？你愤怒，保不得当时你一刀就把他砍下去。记得大卫吗？记得大卫吗？大卫派他的这些跟随者去向一个人叫拿巴，跟他说：“拿巴，请你给我一些食物吧，因为我们过去我们怎么看守你的羊群啊，看守你的这些牛啊，这些牲畜啊，以致他们没有士气，没有人来偷，也没有野兽来抓，现在给我们一点东西来供给我们的需要。”按理说，如果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你说应该啦，这个他平时帮助我，我应该给他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拿巴，圣经讲他是一个什么？是个心里刚愎的一个人啊，很顽梗的一个人。哼，谁是这个大卫啊？我不认识这大卫。原来是不是那个这叛徒啊，逃离这个扫罗王的那个人啊？哦，这样子的讲他的，所以呢，他就不给。哇，这些跟大卫的跟随呢，就回去跟大卫讲。大卫听了，怒火冲冠，生气。他说：“我一定要 如果今天不把他们杀掉，我不罢休，记得吗？幸好感谢神，有他的太太亚比盖，亚比盖他聪明，他立刻备好预备的东西呢，在半路上拦截了这个大卫，以致呢阻止了大卫报仇杀人的这个流血的这个罪。你看，其实这个时候啊，这个基甸呢，他我相信他的心里呢也是有这样的这个愤恨，我巴不得我就把你们这些完完全全的除灭。接着下来呢，另外一组人也是啊，那些第八节啊，比努以勒也是这样的回答，他就怎么向这个比努以勒，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呢，我必拆毁这楼啊。对于那个苏格人啊，他说我抓到擒拿到那两个王的时候，就用野地的这个金条啊和丝绩啊打伤你们呢、打伤你们。好，为什么这个基甸他没有在一怒之下呢就把他们杀掉了，或者把那个楼给拆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趁胜追击啊，这敌人他以大局为重，大局为重啊。因为他知道说，如果我这时候被这个东西拖延的话啊，为了这件事情不能够继续的把握时间去追赶敌人的话，恐怕敌人就快逃跑了。因为这种敌人已经过了这个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呢，这约旦河东他们就越离以色列地越远了啦，要追赶他们的机会就少了。那这个基甸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说我必须要把握紧这个时机，趁着他们还离开我们不远的时候呢，我就应该立刻去追赶他们。那这是他的所做的决定呢是对的，他做的决定是对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整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我们也要以大局为重。那我要问大家，什么你在你心中最重要的？在基甸的心中呢，他要把那个剩下的那些敌人呢给杀败，然后要抓拿那两个王，这是在当时他心目中的主要的目标，其他的是次要的。那么我要问大家，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人生道路，什么是你最重要的？什么是你最重要的？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照保罗这样的讲法的话，这想法的话，我相信你就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八节这么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保罗他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最宝贵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一定要以荣耀神，一定要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最重要的目的。有任何东西以这个抵触的话，我们就以这样子的一个宝贝来衡量，其他的会比这些重要吗？会比这个重要吗？若不重要的，可以暂且放着，可以暂且放着。有时候我们因这一些事情，我们会亏损一些金钱，但是如果因着福音的缘故，失去一点没有问题。有时候因着福音的缘故，有时候我们得保留一些人的关系，你呢？朋友或者亲戚，如果你没有想到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可以随时随地跟他说一刀两断，很容易的，一刀两断是很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长远，你想到说，我为着主的缘故，我为着荣耀主的缘故，我要继续的保留这个关系啊，那就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以大局为重的这个意思。凡事都要讨神喜悦，凡事都要荣耀神，凡事呢都要使福音呢能够更容易的传出去，使到神的国度呢能够得到扩展。其他东西你可以放在另外一边，有时候甚至呢因着福音的缘故呢，你会失去一些享受，你会失去一些便利。本来这个时候是我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主的缘故，你的牺牲，为着主的缘故，你的牺牲一些舒适的东西，然后你就发现到有很多那些宣教士，有很多宣教士，他们为什么离乡背井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很多人都说他们是什么，是愚蠢的，他们是愚蠢的，我是聪明的，我留在这边，我享受这一个世界所给我的一切的便利。但是不要这样子想，他们很多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知道说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托付是什么，所以他们宁可为着神的国度，他们因着这个大局的缘故，因着主的缘故，他们愿意舍弃。你跟我为着他们祷告，支持他们，怜悯他们，知道他们所付出的是因着主的国度，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呢，记得在这个乘胜追击的人生呢，常常要记看出什么是最重要的，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主耶稣基督那是最重要的。是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弃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弃，到最后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弃的，但主耶稣一定要有在我们心中。没有主耶稣在你我的心中呢，我们的生命呢就等于虚空，我们生命呢就等于零蛋。但是有主耶稣，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不同了。我相信你们知道啊，主耶稣呢代表义，有义的话，后面你加一些东西呢才有意思。一加一个零的话，十加多一个零的话，啊一百加这一个零啊，一千啊，就有主耶稣，有你的伴侣，有你的家庭，有你的事业，有你的这些爱好等等，有你的侍奉，这个号数呢就有价值。如果我们把这个一主耶稣拿掉，零零零零零等于什么？等于零。所以一定要有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没有主耶稣一切都空虚的。你想清楚你就知道了。第四点，第四点，在这个追击啊，乘胜追击的这个人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你看第十节，那时西巴和撒母纳并跟随他们的军队在加个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约有12万拿刀了。所以呢，一共有总共有13万5000人，12万已经死了，已经被杀了，但是还有这些残余的这些兵士，就是15000人。那么基甸呢？基甸就由挪巴和这个约比哈东边呢，从住帐篷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他们坦然无惧啊。这个坦然无惧，这个因他们坦然无惧，这个他们呢，不是指基甸跟这个他的军兵呢，而是指什么？米甸人呢？这些米甸人呢，当他们逃啊，他们逃到啊，这边你看啊，这边讲到是约哈比啊，他们逃到这边约哈比的时候，应该是大概在这个地方，他们逃到这边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过了这个约旦河啊，约旦河，而且离约旦河已经很远了。他们呢已经说，哇，他们这个基甸，他们和他的300人不会追赶我们了，因此他们坦然无惧，是在那边松懈下来。那这是他们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战略的这个错误。 他们松懈了，但却不知道啊！你看啊，这个基甸从哪里？从住帐篷的人，帐篷当然是那些游牧这个民族，他们搭着帐篷常用的这个道路，他们从那边呢绕过去，忽然之间在这个料想不到的就把他们杀了。十二节，西巴和撒母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抓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母拿，金散全尽。啊，感谢主。就是呢这个基甸呢，他做事情呢很彻底的，他一定要把这个剩下的一万五千这个军队呢尽量的把他们剿灭，他要彻底的这个解决。他终于把那两个王给抓了，但是最后呢呀，接着下来我们知道这两个王呢最后也被他杀了。他彻底的解决这些兵，我一定要干，我一定要杀那个王，我一定要把他们擒了。这是我们在这乘胜追击的这个人生当中所应该有的态度。处理东西呢要彻底的解决，不要让那个一万五千逃走，不要以为说哦，我们已经杀了十二万，十二万很多啊，超过十分之一啊，哦，又让那个一万五千逃跑没有问题了，还有那个两个王，不要忘记那两个王逃跑的时候呢，他以后还会什么另起炉灶啊，对不对？再一次造反啊，来侵袭这个以色列地。所以我们要学习彻底解决。那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哪一方面我们需要彻底的解决？是我们的脾气吗？啊，会不会一般上的脾气没问题，但是偶尔忽然之间你的脾气忽然就砰就爆发出来，若是这方面有这样子的这个问题，求神怜悯。我们的贪心，我们的心啊，一般上你都不会贪，但是来到一些东西你就开始贪了。人家说哦，那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抽奖的，哦，你都特别的乘搭车去过去那边抽奖。这个抽奖对于我觉得如果你这样顺道而去，这样子经过，你 OK 了就抽就抽了啊。但是你不是说哇要趁大花很多时间为了贪的缘故而去，就不是很好。我说要注意，或者我们的这个忧虑之心，让神叫我们要把一切的重担的话都卸给他。但是呢有时候或者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忧虑，为着自己的公司，为着自己的家庭，为着自己的伴侣，为着自己的这个学业等等忧虑。我们求神帮助，神要我们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完完全全交托的。你们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学习交托，当重担当忧虑来的时候，交托。我知道不简单，我在学，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在学。圣经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是神必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你们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对不对？所以呢相信交托，忧虑呢对整个事情呢是没有作用的。就好像那 Corrie Ten Boom 他怎么讲呢？忧虑啊就好像一个人坐在那个安乐椅，不是摇来摇去，对不对？ Rocking chair 摇来摇去的，你在这边摇来摇去，一直在忧来忧去，忧来去，这边忧虑这个又忧虑那个，不能够让你有任何行动，你总是在那边东摇西摇，这样是无济于事。还有我们有没有嫉妒之心？如果有嫉妒之心的话，我们求神除掉。那在我们生命中有任何常常缠绕我们的罪，我们都要靠主来胜过，彻底的解决。就好像基甸，他不单单把那十二万的这个敌人给杀了，也追击那一万五千，还有把那两个王给擒拿杀了。最后 最后你看，当这个基甸从这个镇上回来的时候，他就十四节，他就抓住苏格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苏格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苏格，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摩拉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摩拉在，你看这两个人在我这里了。记得我之前跟你讲什么，当我抓到这两个王的时候呢，我回来我要用野地的这个金条和纸鸡啊直打，其实这边啊，其实原文讲是指教他们，指教就是透过直打这些领袖还有这长老77位来教导这些数个人说，这样的这些领袖呢是要不得，这些没有怜悯之心，这些轻看藐视神的人，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那这边讲直打，如果你看这个第七节那边啊，刚才我讲了，用这个金条和这个纸鸡啊打伤你们，打伤你们呢、啊、英文是、啊、原文什么 to thrash your flesh。 thrash 你们什么叫 thrash 吗？不是单单打伤啊， thrash 意思是说你用这个打这个打鼓的这个棍子啊，把那个骨粒啊从那个骨的这个骨干那边啊打落下来。换句话说，现在呢这个基甸呢，他会用那个荆棘啊来打他的身体，打这些长老的这些身体，以致他的肉啊从他身上呢掉落。那不是这么简单，这样加一两次打到了，知道那个皮跟肉啊从他身上掉落，这是罪有应得了，这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的的确确他们在该帮助的他们没有帮助。不单单这样子，第十七节又拆毁了这个皮鲁以勒的楼啊，杀了那个楼里的人啊。那在前面其实这个基甸呢，当然讲要拆这个楼，那为什么这边又杀了呢？我相信这边呢应该是这个人啊，在原文里面是男人啊，当然男人罢了啊，不是所有的人，当然男人罢了。那么我相信这些，当然这些男人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这个楼啊给人给拆，所以他们反抗，所以这个基甸不得不把他们杀掉了，所以这也是他们罪有应得啊。是的，这个基甸在他们身上所施的这个刑罚呢是符合他们的罪，他们在应该帮助的时候他们不帮助，他们杀下了这个种，以致他们要收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祸患。是的，在这个乘胜追击的这个人生呢，我们要注意，罪呢常常会使人绊倒，常常会使人不能够按着我们心所愿的来去做，因为它会带来什么相应的这个报应呢？就好像在这个加拉太书6:7-8说这么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义撒种的必从情义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是的，你今天撒的是什么种，你将来就有怎样的收获。如果我们按照情欲，按照罪的方式去撒种的话，那你要从罪当中，你要从情欲当中呢收到的东西是败坏的，不能够使你有永恒的这个生命。但是如果你顺着圣灵，按着圣灵来行，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你就从圣灵那边，圣灵会引导你，带领你走一条永生的道路，那你就更加能够有力量来奔跑这条人生，你就能够乘胜的追击。不然的话，你被这个这些罪恶所 缠累着，就好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有什么罪缠累着我们的？你要脱去，你要放弃。你也知道说，每一样我们所做的东西都有它相应的后果的，每一样东西，就好像这些数个人跟那个皮努以勒的人，他们怎么样的二代基甸人，基甸还有他的跟随人，到最后他们就要因此而付上很惨重的这个代价。那但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学像他们，我们乃是要学一个像智慧、有怜悯、顺着圣灵来撒种的人。所以你要过着一个乘胜追击的人生吗？第一，不要让任何东西呢拦阻你，宁可亏损一点，以致你能够息事宁人，能够更好的来传主的福音，更好的来过主要你过的日子。然后你在这个人生当中，你有时你会累，当你在追赶，当你在奔跑的时候，你会累，但是不用担心，主应许他会赐你力量，他会成为你的帮助。那更重要的，我们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被一些琐碎的东西、一些芝麻绿豆的这些东西呢来影响，因为那些东西呢算不得什么。最重要乃是要为主而活，为主的名、为主的国、为主的福音，这是不会错的，彻底的解决。就好像基甸把那一万五千人还有把那个两个王给擒拿着，罪一定要彻底的解决，不要让他继续的缠累着你，无论是忧虑，无论是里面的情欲，无论是里面的这些嫉妒等等，都求主来帮助。最后我们总要知道说，每一样所行的东西呢一定有它的后果，你靠着主，你就能够撒下好的种，你就能够从那里得到永生。那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的，你要相信主耶稣能够帮助你，主耶稣让你能够过一个得胜的这个人生，叫你来到他面前，你承认你是个罪人，让他进入你的心，做你的救主，他就帮助你，给你那种力量，过一个能够乘胜追击的一个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我们每一个都交托给你，我们从基甸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继续的靠你来过一个得胜的这个基督徒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因着疲累，我们因着罪恶，我们因着一些小事情，我们被拖累下来，我们没有继续的向前走，没有继续的向着这个应有的目标前进。求主你自己施恩，求主你自己怜悯帮助。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再一次的教导我们，给我们有智慧之心，叫我们分辨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让我们知道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才是最重要的。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更加能够按着适当的这个次序来调整，以致我们更好的来走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也求你的灵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光照他们，让我们认识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